谢主，我们一同来啊，来学习领受主的话。好，感谢主。这个，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罗马书的经文呢，已经啊到了罗马书的第14章1-12节的经文啊。我们要证道的题目呢是活在主面前的一个接纳。啊，我们好不好一同起立，我们来诵读神自己的话。好，我们一起来。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你这主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说，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好，请坐，请坐，请坐。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在万人中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恩，拣选了我们成为主你自己的儿女，成为天国的子民。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我们因着你的拣选，我们得了永生的生命。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恩宝座面前，来仰望你，来与你有一个生命的交通。我们可以得着从天上来的力量，使我们可以靠着主的恩典走那属天的道路。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求主祝福以下正道的时间，我们要用你的话来敬拜你，帮助我们安静在你的脚前，放下世界上的重担，放下属世的想法，除去我们属肉体的思维，让你的话语借着圣灵的能力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所做的与所蒙的恩是相称的，让我们每一个人靠着主你自己的恩典来荣耀主你自己的名。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这个美国 NBA 的这个历史当中啊，有一支球队啊，就是马刺队啊，圣安东尼奥马刺队啊，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支球队啊。他在他们的黄金时期了啊，这个马刺队并不总是拥有最耀眼、最出众的啊那些超级的明星，就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呢，他们保持稳定的持续赢球，并且呢，甚至多次拿到过总冠军的。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在于当年的那支这个马刺队呢，这个球员的风格呢，他们这个差别很大啊。我想这个有些弟兄姐妹还是非常熟悉美国的一个足球的啊，比如说这个当年的 Tim Duncan 啊，这个人呢，他打球呢是极其稳健的啊，很少有勉强出手的，就总是在最正确的这个位置呢他出手啊。那么还有呢叫Tony Park 啊，那这个人的移动的速度呢也是非常快的。啊，这个非常果断，常常在防守的人呢还没有站稳之前呢，他已经把球打进去了。还有叫曼努啊，他出手呢也是这个非常大胆啊，充满了创意性啊，甚至有的时候呢看上去有点冒险。那我们都知道他们的这个都有不同的差异啊，他们的差异本身呢是多样性的一个表现，也是真正决定这支球队他到底能够有走多远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是否成熟到愿意在一个同一个目标之下啊，彼此接纳啊不同的风格啊，这个 让这个差异呢变成彼此的一个祝福了，而不是彼此成为彼此的一个负担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那马刺队他能够长期稳定并不是一个其中某一个人突然的一个变强这个有非常有能力的，而是整个团队非常清楚他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每一个人都坚持我的方式才是对的话，那么这个球队呢是走不远的。但当每个人都愿意站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面彼此尊重不同的一个风格这呢反而呢是让这个球队呢成为这个优势，是走得更远。其实呢这个教会呢也像这种情况我们很多时候不是不是没有差异，而是有很多差异，而是在于我们如何来面对这些差异的。在属灵生命当中也是这个样子有的弟兄姐妹他信心呢是这个走得快一点，那有的弟兄姐妹呢他是走得慢一点。有人觉得这个某些事情很自由有人呢是心里呢是仍然是有很多的顾虑在这当中。那如果我们总是用自己的一个标准去衡量别人的话，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关系很容易紧张起来了。但是洛克斯我们学会更重要的一个眼光，就是不站在自己的眼光底下来看彼此，而是站在主的面前来看彼此的话，那我想这个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都知道这个罗马书第十四章呢这个不是保罗开始在讲这个饮食和节期的问题，那我们经文刚刚已经读过了，而是把十三章已经讲清楚的原则呢是带进教会的一个生活当中了。在这个第十三章当中了，保罗首先确立这个信徒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根本的定位基督徒呢不是为自己而活，而是呢是要活在神所设立的主权与次序之下的那无论是对这个地上在上掌权的一个顺服，还是这个对自己生活的一个行为的一个约束，保罗强调的重点都是神的一个权柄，人并不站在最终的一个审判的一个位置上面，神才是真正的一个掌权者。那么到了第十三章的十一到十四节呢，保罗进一步把这个定位呢是放进了这个末世与这个审判的一个光中，他提醒了这个基督徒呢，救恩呢比出信的时候是更近了所以信徒的生活不再是随意的一个选择，而是活在光中的向主负责的这样一个生命，那意味着整个人生呢是已经被放在神的面前了将这个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命最后是要向神交账的。那么这一段这个所建立的是一个清楚的是一个生命的意识就是我们是活在神面前的人。那么在这个背景底下呢，保罗他进入第十四章，他不是突然之间来跟你讨论这个饮食和节期的问题了，而是呢把这个前面关于神的主权向这个向主这个负责的这个原则呢，是应用到教会的内部，是最真实也是最容易引发冲突的一个处境当中了由于不同的一个背景呢，这个罗马教会的信徒呢在饮食和这个节期上面非救恩的这些问题上面呢这个有了不同的一个做法，那我们要非常清楚这是非救恩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问题问题不在于谁比较属灵，而是在于这些差异是否被用来是彼此论断和轻看的。那所以这段经文呢这个强调的接纳我们读刚刚读过的经文的这个我们读过有很多接纳不是来教我们这个怎么样把关系好像处理的用一些技巧处理的好看一些，而是提醒我们现在怎么样对人，将来呢是要向神来说明的。那么在这个第十二节经文当中，我们刚才读过了这样看来，个人必要在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呢在神面前是说明的。那所以这段经文的主题，它不是简单的一个彼此接纳而是活在主面前的一个接纳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个接纳人的一个高度呢，已经是提高到主在主面前的一个接纳，不是按照我们自己个人的一个喜好的一个接纳。那么我们要借着这个经文呢，我们要分享这个以下三点这个根据这个经文的这个前后次序。第一个呢是接纳信心软弱的人第二个呢是接纳做法不同的人，那么第三个呢是接纳主所收纳的人。 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点，接纳信心软弱的人。保罗呢，在这个第十四章一开始的时候呢，他没有任何的铺垫，也没有这个解释这个背景，而是直接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那么这句话呢，在中文的一个语境当中呢，它听起来好像非常是温柔的，但是在原来的语境当中呢，它其实是一个带着权威的一个命令的，你们要啊，是有一个命令的，要接纳啊，要接纳这个这个几个字呢，是在这一节经文当中是最重要的一个动词。那么这个词在这个原文当中，它主要的意思呢，不是容忍一些，再容忍一些啊，给他一点空间，而是说把人接到身边当做自己的人啊，是把人接到自己的身边当做自己的人，那主动收纳进来的意思。保罗在这里的意思就是主动接纳弟兄姐妹到神家里面的这个意思。保罗不是在提一种建议啊，他也不是在这个分享一种啊处理人际关系的技巧啊，而是告诉这个当时的教会啊，这是福音所要求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需要看清楚一个重要的一个前提，在这个罗马书第十四章中讲到的接纳呢，并不是对这个信仰本身呢是没有界限，好像这个不同的宗教大家可以都混在一起我们彼此接纳，不是这个意思也不是否认福音这个拒绝基督这个不加分辨的这个接纳，这个不是在这个范围之内的那相反，保罗讨论的呢是对象呢是非常清楚的有界定的，它是教会的内部的它是在后面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它后面的经文当中，它反复强调的弟兄它强调的是弟兄，而弟兄这个称呼呢，它本身就是表明这些人都是在基督里的信徒，在福音真道上他们是完全是一致的。问题呢是不在于信仰的内容不同而是在于同样信主的人在某一些非救恩的核心真理的事情上他们因着背景因着良心的关系，因着习惯的一个不同呢，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和做法。那么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呢，保罗教导我要在主里面要彼此接纳。好，我们来看这个，我们要知道这个保罗所讲的这个信心软弱的，我们首先要知道保罗这讲信心软弱的，他这个到底是指谁信心软弱的并不是指这个一个人不信主了，或者是也不是这个指生活的放纵或者拒绝这个顺服等等等等等相反的，这些人他们非常敬畏神，认真的对待属灵生活的这些信徒，他们的软弱不在于不爱主而是在于良心上仍然受到过去犹太教背景的这个和习惯的一个深刻的一个影响。那在罗马教会当中呢，这个有许多基督徒呢，他们是犹太背景的，他们从小呢就在这个律法的这个饮食条例当中呢是长大的对于这个洁净不洁净有非常强烈的这个意识的。那么进入这个外邦社会以后呢，他们面对一个真实的一个难题就是这个当时这个市面上的肉很多肉呢可能是献过偶像的那一不小心呢就可能是觉得得罪神了那么呢他宁愿是选择一个最安全的方式，就是我宁可吃蔬菜了我宁可吃蔬菜。这不是叛逆，这是谨慎。他们不是不信，而是害怕是得罪神了。所以保罗在这里面说的这个信心软弱，不是指的他们这或者我们想象当中不愿意顺服神而是指的他们还没有在这些具体的生活实践上完全享受到基督福音所带来的一个自由。他们的良心仍然是被有一种控告万一我得罪了神怎么办呢我吃了那个不洁净的这个肉怎么办呢他们被这些东西所捆绑了。但是保罗没有先要求这些人改变而是先要求教会呢要有改变。因为保罗看来接纳的前提不是对方是否成熟，而是他是否已经在基督里了。如果是一个人呢是因信称义了那么他的软弱并不会把他推出到神这个恩典之外的。保罗紧接着说，但不要这个辩论所疑惑的事。那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他不是说你们不要教导不要成长，而是提醒教会不要把这个接纳变成了一个争辩的一个话题一个平台保罗这个 用一个非常具体生活化的例子来说明了。有人这个信百物都可以吃啊，什么样的东西都可以吃，因为都是神造的啊。但是那软弱的呢，他是只吃蔬菜啊。保罗并没有花力气来解释为什么人这些人会这样选择啊，因为重点不是根本不是在饮食本身，重点是在彼此的一个态度。保罗指出这里面有两种这个非常真实的一个也是非常普遍的一种态度的反应。吃的人呢是不可这个吃的人不可轻看这个不吃的人呢不可论断吃的人。那么这两种态度呢在这个群体当中呢是常见的啊，而且往往是同时存在的。那么这个轻看啊，轻看呢是一种这个向下看的一个态度啊。轻看的人呢他的心里会这样想，我已经走到这里了，你怎么还是停在这里呢？对不对？我已经受洗了这么长时间，你和我一起受洗了，你怎么还是这个样子呢？还是停留在那里呢？我已经看得这么清楚了，你怎么还那么紧张呢？那么这种态度，他不一定在言语当中会表达出来，但是会表现为减少耐心，减少了这个有点嫌弃了，这个、距离感增加了，尊重呢是减少了。这个论断呢，论断它原文是在原文是指的是一个法庭的一个用语啊，不是说随口评论的，而是在圣经里面在圣经里面常常这个是用在神身上的这样一个词论断。在另外的一个解释当中呢，这个论断可以解释为审判的，比如说是在这个罗马书第二章十六节，就在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啊，这里面这个词也可以这个翻译为这个审判的。所以论断人的这个心里面他是有一种审判的心态啊，论断人他会想，如果你这样做的话，神怎么会喜欢呢？啊，你这样的一个选择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啊。但是值得注意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啊没有站在任何的一边啊，他没有说吃的人是比较成熟的啊，凡事都吃的人啊，是因为我是外邦这个基督徒，对不对？我什么都可以吃，我没有这个捆绑的啊，那你就信心大了，对不对？啊，也没有说这个谨慎的人呢是比较近前的，保罗都没有说。他只是指出一个事实，两边都越位了啊！无论是轻看的还是论断的，都是用自己在理解取代神的一个位置，审判是在神那里的啊。那么这个现代的一个生活当中呢，很多的关系呢，它并不是毁在争吵上面的，而是毁在这个眼光上面的啊。当一个人开始被另外一个人轻看或者是论断的时候呢，即便呢表面的关系好像还在，但是心里面的距离呢已经开始拉开了。那我们继续看这个经文啊，这个因为神已经受纳他了。那请注意这里的时态啊，不是说神将来要受纳他，也不是说如果他改变了以后呢神来受纳他，而是说神已经受纳他了。这个讲得非常清楚，它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事实。那这句话直接把这个接纳的这个根基啊，从人的表现转移到神那里去了。那换句话说，我们之所以接纳一个信心软弱的人，不是因为我们同意他的一个选择啊，也不是因为我们认同他一个所谓的一个理解了，而是因为神已经对这个人做出判断了。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人是因信称义的啊，而不是因行为称义的话，那我们就应该必须接受一个可能不太让人舒服的一个事实，就信心不成熟的人啊，同样也完全被神所接纳，他们的软弱并不消减神的一个恩典的。那么在这里呢，保罗实际上是在考验这个教会是否是真的相信自己一直在宣扬的福音真理。如果我们承认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就在关系当中各样的关系当中是要成熟了以后才被接纳，那么我们犯了一个毛病，那就是我们无形当中呢就把这个接纳的门槛拉得很高了。在这个初代教会里面啊，彼得他不是不知道外邦人已经被神接纳了啊，彼得也是大使徒吧啊，他在异象当中呢是非常清楚的领受到这一点的，也曾经与外邦这个信徒一同吃饭。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当一些这个有犹太背景的信徒啊来到的时候呢，那彼得就退后了，他不再与外邦信徒呢是一同吃饭了啊。那么请注意啊，彼得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不信福音了，而是因为他的心呢仍然被过去的背景 和这个人的眼光所这个拉扯了。后来我们这个经文也看到，在加拉太书当中，保罗怎么样，就当面这个责备这个彼得了。并不是因为彼得太软弱，而是因为彼得的退缩呢，实际上在否定了一件已经确定的事实，神已经接纳这个外邦信徒了。这个例子也是让我们非常清楚的看见，即使是彼得这样一个属灵的一个领袖啊，也需要不断的被提醒的，何况是我们呢？因为保罗他是用爱心说诚实话的，对着这个彼得说，被提醒什么呢？是外邦信徒呢是已经被神所接纳了，不需要再经过人的一个批准了。那么接下来呢，这个保罗呢，保罗说了一些更加直接的一句话，我想这个也是一句非常得罪人的话啊。每当我们面对保罗这样的问话的时候呢，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愿意接受的，是不是啊？他的话这个也是非常直接的，非常严厉的。但是呢，这是主借着保罗要我们明白的。他说：“你是谁啊？你竟敢论断别人的仆人呢？”这个不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保罗在这个写每一节经文每一个字的时候，都是圣灵感动他，他不是带着情绪来写的啊。这不是情绪化的一个责备，而是对身份和位置的一个纠正。别人的仆人这几个字，意思非常深刻的，当然是指的主耶稣基督了。我们要注意，保罗没有说是你的弟兄。而是说这个人是有主人的，他不是向你负责的，他也不是由你来塑造的。那我们在这个群体当中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的时候呢，不是冷漠，而是越位。我们不知不觉呢，这个我们从同行者呢变成了一个评审员从一个陪伴者呢变成了一个裁判了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开始给人心里面打分了我们判断他。是有的时候是不是走了快还慢了，但是保罗在这里几乎把人是拉到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问题上面，你是谁？你没有资格在这个位置上面你不是用爱心说诚实话，而是站在一个审判的地位当中来论断人了。那他这里面讲，他或站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我们之所以很难这个接纳这个信心软弱的人，是因为我们怎么样，我们对他们不放心我们心里有担心，如果我不纠正，我不盯着他我不提醒他，会不会一直在那里呢？会不会走偏呢？但是保罗的回答非常清楚，他能不能站得住，不是在于你，而是在于他的主。真正的信心呢，不是只是相信主能拯救人，而是更能相信主继续来带领人，来托住人。我们不接纳，很多时候是暴露不是我们对方的一个弱点，而是我们心里对神是否的掌权，是否真的是来继续来带领这个人呢，他的仆人呢，我们有些不放心。我们要记得，这个在这四章这个一到四节，他并不是来叫我们做人更多的圆融而是在考验我们一件事情，我们是否真的相信救恩把人是交在神的手中的，而不是交在我们的手中。接纳信心软弱的人，不是降低标准也不是纵容这个犯错，而是承认一个事实，这个人是站在主的面前的，不是站在我的面前的。当我们真的相信神已经收纳他了，也真的相信主能使他站得住的，我们才能放下论断，我们学会同行，就是活在主面前的第一层的含义。第二个，接纳这个做法不同的人。这个我们来看，这个保罗在这个十四章的第五节开始，就非常直接的承认一件事情，在同一个群体当中人对这个做事情的这个判断是不一样的在这个第五节，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的。保罗并没有把这种差异这个当成这个异常的一个现象也没有急着消除这个差异，而是指出这个差异呢本身就存在在那里的。那这里的关键呢，这个我们要知道，不是在于日子的本身了，而是在于怎么样，一个看字，中文的一个看字。那么这个看字呢，不是随便的看的感觉，而是人经过内心的思想以后呢这个然后行出来这样一个判断。换句话说，这里的描述它不是随便的不负责任的一个选择，而是人在思考以后做出认真的一个决定。正因为如此，这个差异呢才会变得复杂敏感这个也更容易这个引起这个冲突，教会当中的很多冲突保罗在这里面告诉我们，差异不是例外的， 而这个是教会生活的一个常态啊，我们要习惯于接受这种常态。保罗在这里没有要求这个统一的看法，只是加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啊。这句话并不说是鼓励你要一定要固执下去啊，啊，是因为也不是因为这个要你这个好像是要为你的真理而战的意思啊。那保罗在这里面强调的是什么？你怎么样做？你是必须是你在神面前真实的清楚的一个判断，而不是随波逐流，是迎合别人的意思。对于这个犹太背景的这个信徒来说，守节啊，不是这个习惯的问题，而是他们一直以来敬拜神的一个方式。安息日也好，节期也好，代表他们与神的关系的身份，还有这个历史的一个记忆的。对于外邦人来说，这些日子从来他们就在没有信仰当中出现过、经历过他们信主之后，都到了在基督里面是得了自由了，对不对？那很自然说，很自然认为，就每一天都是一样的，日日都是神所赐给的。我们要注意，这不是随便、随认真的问题，而是两种人在认真地敬畏神，却得出了不同的一个结果。正因为如此，保罗没有这个命令他们一定要统一一个做法。而是把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摆在了他们面前，你这样做是不是为了主而做的？那这个我们来看这个十六节的经文，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也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保罗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呢，他到了这里他刻意重复为主，这个把这个焦点呢从外在的做法转向内在的一个动机了。他没有这个说哪一种说法更成熟，只是问一件事情，你这样做是不是为主而做的？当一个人真的是为主而做的时候呢，即使做法不同也不能被轻易的否定。这个那我们看圣经当中其实有一个很实际的一个例子，就是保罗自己的例子，这也是值得我们留意的。那我们都知道这个保罗呢同样对于这个对待割礼这件事情呢，在不同的处境当中呢却做出了不同的一个决定。我们都知道这个提摩太这个人呢，他有犹太背景的。那为了不阻挡这个福音呢在犹太人当中呢一个传开，保罗呢为他来行了割礼的。但是提多呢，他又是个外邦人啊，那圣经说这个并没有这个勉强引这个他做这样的割礼，这个是记载在这个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三节的。这个让我们看见，同样一位使徒，在不同的处境当中，他采取不同的做法。关键呢是不在于是个形式是否一致，而是在于他是不是清楚为主而做的。如果我们只看外面的行为的话，我们会觉得这个保罗啊，你这个瞎搞啊，你这个前后矛盾的 你所做的前后都矛盾。但是我们若看他做决定的出发点，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这个两个决定都是围绕着福音是否能够被拦阻、是否被扭曲、是否被传开来做的。保罗既不是随意的一个妥协，也不是一个固执的一个己见，而是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呢，他谨慎分辨什么是有助于人认识耶稣基督的，什么会影响福音的一个核心的。这是提醒我们，属灵的成熟呢，它不是永远是坚持同一种做法的，而是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始终的清楚，我这样做是不是为神而做，是不是为主而做的。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七、第八节，他说了一句根本的话啊，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而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而死。我们若活着为主而活，我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死或活或死都总是主的人。保罗的意思是，如果是一个人已经属于主了，已经信主了，那么他的生活的方向、价值的归属就不再是围绕我自己个人来展开了。但是现实情况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是我们仍然是在为自己而活啊，这个。只要别人不照着我的方式来做，我就感到被否定了。我们之所以这个难以接受这个接纳这个差异，往往不是因为对方真的错了，而是因为他的选择让我们感到不安全了。有的时候我们心里会有一种这个隐秘的声音出来，如果他照他这样子的话也可以的话，那我这几年这个坚持还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不照他的这个，不照我的方式来做，神照样收纳他，那我过去所付出的努力是不是被贬低了呢？正是在这种心态之下，差异呢变成了一个威胁了，接纳变成了一个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保罗在这个第九节马上会拉到这个基督身上啊，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要为啊为要为做死人并活人的主。这个不是一句附带的，这个不是一句附带的说明，而是这一段当中的一句高峰啊，一个算是一个高潮吧。基督的主权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建立在他的死与复活的一个之上的。换句话说，基督不是靠着我们的认可成为主的啊，而是强调的是他的生命是把你买来的这样一个主权的啊。正因为如此，这个判断、引导、带领的最终的一个权柄呢，不在我们的手里面，是在神的手里面，在主那里。当我们啊不能接纳这个做法不同的人的时候呢，很多的时候啊不是我们太认真，而是我们不愿意放下一些我们所认为的一些控制的一些权利。我们心里会想，如果我不提醒啊，我不纠正，我不坚持的话，他们会不会走偏啊？但是在保罗在这里面是几乎是一个反问，你到底是信不信这位死里复活的主？主在掌权。但是我们在这里面强调，这个是和真这些差异和真理没有关系的，真理我们是要坚持的，真理我们是要坚持的。真正的接纳是他是对主权的一个顺服。当我们承认耶稣是主，我们就必须承认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按照我的方式来跟随他的。接纳做法不同的人，对我们很多的人来说是一件不太舒服的事情，因为他一直在触碰我们的自己的一个安全感。但是他要求我们承认，我不是标准，我的方式也不是唯一的正确的方式。他要求我们把人交回到神的手中，交回到主的手中，而不是掌握在自己的一个手中。在实际生活当中呢，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当别人没有按照我的方式来行事的时候啊，我们先要停下来，不要急着马上就评论啊。意味着我们要问他是不是他是不是为着主而做的？他为什么不照着我的方式做呢？他是不是照着主的方式来做的？也意味着我们要承认，有些事情啊，我们可以坚持自己的判断，却不能要求别人一定要我们复制我们的一个路径的。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真理、没有原则，而是意味着在不违背福音真理的一个基础上，我们选择信任主的工作，我们相信主能够自己的带领。所以接纳不同的做法的人，最终的检验不是我们的一个所谓的一个修养，有人会扯到修养，人的修养啊，而是我们的信心。我们到底信不信这位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的主啊，真的在掌权吗？我们到底敢不敢把人交在他的手里面呢？当一个人真的是为主而活，他才可能接纳一个不照着自己方式而活的这样一个人。这正是这个罗马书十四章第二点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提醒。现在我们来看这个第三点啊，接纳主所收纳的人。保罗在这个罗马书第十四章的前半段，他处理了软弱与刚强、不同的做法与良心的判断的问题。但在第十节当中呢，他就把语气呢推到一个新的高度了啊，不再是只是描述一个现象啊，而是直接发问：你为什么论断弟兄呢？为什么又轻看弟兄呢？它不是一个修饰的一个装不是一个修饰，而是在属灵上怎么样一个追问。我们要注意，这个保罗在这里没有再提这个吃不吃啊，这个守日不守日啊，而是直接用弟兄这个身份来称呼对方了。这就意味着在保罗看来，无论彼此的理解多么的不同，这个人首先不是一个立场，不是一个问题，不是一个需要被纠正的一个对象，而是他已经是在基督里面的人了。然而就在这个弟兄的关系当中，论断和这个轻看呢是很容易会发生的。我们太熟悉彼此了，我们也太容易觉得自己有这个资格来评论对方了。我们心里会想，我认识你这么久了，你怎么样我还不知道吗？我看你这样做是真的不太合适的。那么这种论断呢，往往不是出于恶意的，不是出于恶意的，而是出于一种我比你更清楚了。保罗在这里呢是没有区分哪一边是容易这个论断啊，同时呢他是两边都在说，你为什么要论断？你为什么要轻看呢？因为在保罗看来，这两种态度虽然不同，表现不同，一个是轻看，一个是论断，但是其实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在做一件只有神才可有权柄才做的一件事情。保罗接着在这里 把所有的人带到同一个位置，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啊、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啊、这是把所有的人都带到这个地方了。审判台这个词呢，在原文当中是一个正式的，是不可回避的一个审判的场合。保罗不是制造恐惧，而是在陈述一个事实，我们每一个人最终都要向神来负责的。这意味着没有一个人是永远站在审判他人的位置上面。我们今天习惯于这个角、这个角色是什么角色呢？是评论者、判断、啊、但是这一天呢，就总有一天呢、啊、这都要被拿去的。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我们是非常不太舒服的、啊、因为论断别人、啊、往往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怎么样，我自己的安全感、啊、我自己有一个安全感了。我在这个读神学院的时候、啊、我原来这个一个 mentor 告诉我，你把教会的事情所有的都停下来，你安安心心读神学。我说为什么？他说你不要过早去来论断人、判断人。那我就听他的话，把所有的东西 都放下，安安心心读书、啊、因为当你自己心智、你的生命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啊、你去判断一些事情是、啊、审判一些事情其实是不好的， 对你的生命没有好处的，对教会也没有什么好处的。只要我还在评价人、啊、我就暂时不需要面对我自己的问题了。我站在一个、这个论断的一个地位上面，那我其实我也有问题了，我不需要我面对我自己的问题了。保罗把这一条路呢是完全切断，这条退路全部、切断。你不能是审判他人，你不能坐在一个审判他人的位置上，因为你自己也要站在神的面前的。保罗这个引用这个旧约的经文呢、啊、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那这句话如果说是我们只当做这个将来有一天要神要、来敬拜神，那就理解太轻了。保罗在这里引用这些经文呢，是要强调一个事实，神的主权是不可逃避的，是普世的，是最终的。万膝必跪，万口必承认，这就意味着没有任何的一个例外的。无论你现在是在教会当中被尊重的，或者有的时候可能是被忽略的，无论你觉得自己很清楚的，还是常常有的时候是犹豫的，最终你和我都要站在这位主面前的。这节经文的分量在于他让这个让人意识到，今天一切关于我怎么看你的问题，在那一天都变得毫无意义了。因为真正重要的不是别人看你怎么样，也不是你怎么样看别人，而是神怎么样看我们。保罗在这个第十二节，他是给出一个极其简洁啊，确实沉重的一个总结。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说明我们要知道啊，这是中文的一个说法，说明在原文当中它是一个交账的，有一交账的意思的。我们要注意，这个保罗不是说你们中间有一些人，而是说个人，每一个人，没有人可以替代，没有人可以转移的。那个交账的意思不是说你要为别人的失败来负责，而是你要为自己所站的位置是负责的。那这句话呢，对论断型的人呢是有一个极大的一个提醒。因为当我们习惯于论断别人的时候呢，我们往往忽略了一件事情，我们不会替别人交账，而我们却要为自己如何的对别人在神面前要交账的。如果我们把这个第十到十二节的三节经文我们连起来一起看的话，我们就会非常清楚的一个逻辑。论断和轻看之所以严重，不是因为它不礼貌，乃是因为他试图占据一个审判的一个位置上这个当中了。当我们在论断人的时候，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心里这个已经跟对方已经下了一个结论了已经这个对方的这个怎么样，我们已经下了一个结论，你那个是不对的，你现在是状况是有问题的或者是神怎么不喜悦的等等等等，这个本来就是应该属于神来带领的。保罗不是说生活当中不能分辨对错，而是说你不能把对一个人的一个终极评价是掌握在手里面。你可以有看法，但是你不能成为一个论断的人，你不能成为一个审判者。换句话说今天这个我们如何对待弟兄姐妹其实反映了我们是如何来看待将来的那一天的，因为这个是有联系的。如果我们真的是相信我们是要站在神的面前审判台前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更谨慎的来对待别人，因为我们知道你不是在这个随便评论一个人，而是在面对一个同样要向神交账的这样一个人。这段经文呢是挑战我们一个地方，它是不是难于这个不是它不难懂
而是他太清楚，他逼迫我们要面对一个问题。要面对是个什么问题呢？我们是否已经习惯于站在一个评论者的一个位置上面，却忘记了自己也是要被评论的？所以接纳主的一个收纳的人，他不是降低标准，他也不是逃避的问题，而是活在一个更大的现实当中，我们都要站在神的面前。当一个人真正相信这一点，他就会对人谦卑，对神产生敬畏。在这个第十四章当中，他这里达到一个高潮了。第一点，他要我们这个接纳信心软弱的人。第二点，告诉我们要接纳做法不同的人。第三点，是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了。你之所以要被接纳，是因为你不是你之所以要接纳，是因为你不是主。所以这段经文保罗在这里面所关注的，不是非核心的一个问题上争谁对谁错，而是圣灵把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彼此的一个接纳，他提升到活在主面前的一个高度。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承认我们常常忘记自己是活在神面前的人，我们容易看到别人却忽略自己，我们容易在真理以外是论断弟兄姐妹，就忘记了我们也要向你交账。主，我们求主赦免我们越位的心，也求主帮助我们用你已经接纳人的眼光去看待身边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真理上持守，在爱中谦卑，用爱心说诚实的话，在差异中学习顺任你的工作，让我们学会把弟兄姐妹交在你的手中，让我们一生行在你的面前，存一个敬畏的心，活出与你恩典相称的生命，让你的教会成为一个在真道上合一的教会，成为一个有生命有见证的教会，让更多的人来愿意归向你。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